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长沙龚以撒被密判越狱，处于被强迫失踪状态。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程渊的妻子施明磊。
但是现在看上去，就是程渊和吴本正雄就是仍然是处于被强迫失踪的状态，而且下一步我们非常的担心，就是不知道他们会去转到哪个监狱。
上任不到2周，德国驻华大使突然离世。韩国破例收容阿富汗难民，人道之外的现实考量。分析人士称，台湾错失机会。
对台湾来说不会造成治安的问题，对台湾纳税人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失去了机会了。
第一岛链团结至中，台湾、日本、菲律宾联合作战的可行方案。
And I'm talking about specifically about Japa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more or less overlapping maritime jurisdictions.
有报道说，中国等6国受到出席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邀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长沙龚以撒被密判越狱，处于被强迫失踪状态。中国长沙赋能公益案3被告7月20号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宣判以来，当局至今没有向他们的家人提供判决书文本。公益机构长沙赋能长期关注劳工权益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议题。截至目前，这一被称为长沙龚以撒的案子宣判已经越狱，程渊和吴葛建雄既没有被转入到监狱，也不被准许跟家人见面或通信。另外，9月初有报道说，香港大学研究劳工问题的博士研究生方然被广西当局抓捕，罪名跟长沙龚以撒相同，也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长沙龚以撒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了解龚以撒案子的最新情况。
哎，明磊你好。
你好陆阳。
您介绍一下，就是跟听众介绍一下这个您先生程渊和小吴葛建雄的这个情况的最新进展。
我们是吴葛建雄的父亲吴有水是在8月中旬然后收到长沙监狱收押中心的这样的一封平信，然后那信里面写就是他们8月2号已经转到了收押中心然后1个月之后会转去监狱。但是我这边就是我和我所有的家人，然后我们都没有收到关于程渊的通知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也在收押中心。那我们就去找到了这个收押中心的电话去问，然后收押中心就承认人是在他那里，但是没有给我们发书面的通知然后我其实把我原来的住址，然后我的那个信箱，我让我的朋友都一个一个去 check 一下，都没有。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在8月14号的时候寄了2封信到这个收押中心，一个是我寄的，一个是程渊的姐姐寄的。那在这个信里面，然后就我们要求这个程渊收到这个信以后要给我们回信，并且在这个信里面我们也再次标注了我们的这个通讯地址。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知了长沙市中院和看守所很多次，书面的通知、口头的通知、电话的通知，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信件。然后呢，8月14号就是我们寄达了信之后，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信。那程渊的姐姐在前天她就打电话去确认人到底在哪里，转去哪个监狱，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信。那长沙这个监狱收押中心他们的答复是因为疫情，所以信件就没有转给他们，然后人还在他们那里，转去哪个监狱呢，他们就拒绝告知我们。然后那我们就很担心下一步就是他们 被秘密的转去监狱，然后没有任何的通知啊，并且收押中心他的说法是转去监狱之后，他们到底在哪个监狱需要由本人来写信告诉家属，那这个是明显是违法的，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收押中心和监狱都有义务来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在3天以内通知家属，然后他们被转去哪里。但是现在看上去，就是成员和吴葛天雄就是仍然是处于被强迫失踪的状态，而且下一步我们非常的担心，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去转到哪个监狱。
那么您是8月5号知道的，先生程渊被判了5年的刑期，您和家人接受这个判决吗？
就是从我们家属的角度来讲，就首先他们三个就是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是被剥夺律师辩护权，然后剥夺通讯权，所以他们在整个的侦查期间，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再到法院的这个秘密开庭、秘密审判，就整个过程中，他们的律师辩护权和通讯权都是没有得到任何的保障的。那他就是关起门来这样的一个暗箱的操作，然后就判了他们这个刑期。所以我们对这个非法的审判，我们是完全不接受的。就是这个是完全无论他就是在每一步他都是处处程序上都是违法。那从事实来说，我们人也是不接受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就我们后来了解到的信息，就是定他们罪的几个所谓的罪状。第一个就是他们关注律师权益，他们在过去的被抓之前的2年，他们做了为这个被调召的律师他们的权益，他们的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他们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呼吁和倡导的工作，然后并且是希望能够就是帮助到这些律师的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律师其实是就是人权捍卫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像他们现在他们见不到律师一样，然后呢他们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被非法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是第一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们所做的就是给弱势群体赋能这也是他们这个机构的这样创办的一个初衷，就是给弱势群体做法律的培训，然后赋能，让他们能够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这个就变成给他们定罪的第二条罪状。那还有一个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他们关注老公的权益，然后吴葛建雄曾经在996有一个论坛里面他做了一些倡导的工作，但是就我们所了解到的他应该还没有开展，所以就是从所谓定他们罪的这几条罪状来说，那我们没有一条我们认为是属于违法的，更不要谈说所谓的这个颠覆罪了。所以那他无论从事实还是程序还是法律程序，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违法的事情，那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非法的判决的。
当局在7月20号对长沙公益撒秘密宣判之后呢，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但是呢他们仍然对家人封锁相关的消息，比如什么时候转监狱，转去哪个监狱，通讯等等问题。那么据您的观察，当局为什么还对家人封锁相关的消息呢？
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的不理解，就是说他既然是所谓的判决，但是就像吴有水被偷走的辩护权里面所写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然后一个国家的判决连判决结果都不敢公开，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法治？就是没有法治。所以他今天对我们封锁这样的消息，然后看上去只是一个个案，但是其实也彰显了就是他们在对待就是这些权利倡导者、人权捍卫者的态度，然后就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迫害，然后他们所编造的这样的要定他们罪的这些罪状，所谓的罪状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们不会公开。因为当他们公开的时候，就是更加证实他们实际上是在迫害人权捍卫者，而不是所谓的按照法律来办事。
那么9月初呢，有报道说香港大学一名劳工问题的这个在读博士研究生，他叫方然，在8月20几号的时候呢被广西当局抓了。那么罪名呢，同样 是这个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跟长沙公益撒的罪名是一样的。那么您能谈一谈为什么在中国关心劳工权益、弱势群体这样的公益人士被当局如此的恐惧？
对，我那天看到就是方然被抓的消息，我是非常震惊的。首先他只是一个学生，我其实对他有一些了解，因为他是那个李翘楚的师弟，所以我之前其实有一些了解。当然就是但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从他过往的这个背景来说，他就是一个做研究的人，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到香港大学读书，他一直在做的就是研究。然后另外的话，但从这个就是他的背景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实践者，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后来观察就中国的无产阶级，然后他们的最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然后还有就是劳动者的权益。然后他以前也是关注这个尘肺病农民工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包括后面到香港大学读书，他更多都是在做研究的工作。所以就是我看到这样一个95年的学生，这么年轻的一个学生，然后也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帽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荒唐。就是所以那我就看到之后我也是非常的气愤，然后我就写了一句话，就是说有的人只是活着就已经是颠覆了。对，他现在是面临着指定监视居住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最残酷的一个酷刑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律师写的，就是说有谁能熬过监视居住，指定监视居住就更加的恶劣。包括我老公他们三个虽然是在看守所，但实际上他们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是被单独羁押。那有很多人他们在比如说单独羁押的状态下面，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他可以在一个星期他就出现幻听幻觉。所以就是在这个单独羁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吴北天雄当时也抗议单独羁押，然后他就要说话，因为他需要人说话，然后呢后来因此就遭到了殴打。其实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第一是愤怒，第二是非常担心他的情况，就是被指定监视居住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指定监视居住我们看到常伟平经历了，李翘楚也经历了，然后而且他们都有就是自己就写出来他们之前的那个经历，就非常的残酷。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学生方然也在经历这个指定监视居住，然后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至少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啊。然后那就具体的就是他所做的事情来讲，无论是他是一个研究者也好，他之前参与一些社会实践也好然后包括说就是权益的倡导也好，那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违法的，而且就是从政治理念上面来讲，就是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荒唐的地方，很荒谬吧。这样的一个共产党，他号称自己是这个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但是为什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实践者一个学生都容不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公益机构长沙赋能创始人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蕾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非常谢谢您。
好，谢谢。
上任不到两周，德国驻华大使突然离世。德国新任驻中国大使突然离世，目前尚没有有关他死因的消息。
德国驻华大使馆网站星期一转发了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对驻华大使贺岩博士突然离世，我们深感悲痛和震惊。在这一时刻，我们心系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亲友和同事。声明没有描述他的死因，也没有说明他离世的时间以及他当时是否在中国。 大使馆一名发言人拒绝向路透社记者透露更多的细节。路透社的报道说，一名上星期五到过赫延大使在北京的家出席一场活动的人士说，大使当时看上去很高兴和表情自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赫延大使突然离世深感震惊，我们对他的辞世表示哀悼和惋惜，向他的亲属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我们愿为其家人和德国驻华使馆处理后续事宜，尽可能提供便利。54岁的赫延上个月24号才上任，担任驻华大使还不到两周。此前他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顾问，被认为是他的亲信。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去年7月14号在推特上发表了当天他与时任德国国家安全顾问赫延的照片和消息，称两人当时讨论了中国和第五代移动网络事务。德国外交部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赫延已婚，育有三个孩子。
两名加拿大人被任意拘押达1000天，美加要求立即放人，中方拒绝。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齐声谴责中国当局任意拘押两名加拿大人长达1000天。中共政权辩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并反称加拿大应美方引渡要求拘押华为高管孟晚舟才是任意拘押。
在中国当局拘押加拿大商人斯帕福和另一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第1000天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发表声明称，我们与加拿大和国际社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和无条件释放斯帕福和康明凯。我们也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所有遭到任意拘押或被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我们继续谴责这些任意拘押行为，他们被任意拘押1000天期间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程序的保护，也谴责8月11号对斯帕福的判决。我们前不久与世界60多个国家一道签署了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的任意拘押行为宣言。布林肯在推文中说，为了对外国政府施加影响力而采取任意拘押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人身自由绝不应当被当作谈判筹码。同样在星期天，数以百计的加拿大民众在首都渥太华举行集会，呼吁让斯帕福和康明凯回家，加拿大外长加诺也参加了集会。两名加拿大人继续被中国拘押，已经成为加拿大大选的一个主要竞选话题。竞选连任总理的自由党候选人特鲁多星期天在一场竞选活动中说，我们不会罢休，直到他们获得释放并安全回家，我们不会退却。主要反对党保守党的领袖奥图尔当天在温哥华的一场竞选活动中批评了政府处理事件的方式，并誓言如果当选，保守党将在对华关系上采取强硬路线。他说，与盟友一起对中国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将有助于在多个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星期天发表声明，指责加方就斯帕福和康明凯案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诬称中方搞任意拘押，司法程序不透明。声明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并指责加拿大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这份声明还说，加拿大执意充当美方帮凶，把孟女士拘押超过1000天，这才是彻头彻尾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做出了相同的表述。2018年12月1号，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那里转机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2月8号，中国威胁说，加拿大如果不释放孟晚舟，必将面临严重后果。两天后，中国当局逮捕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加拿大商人斯帕福和康明凯，但一直拒绝承认这是对加拿大的报复。中国法庭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今年3月分别对康明凯和斯帕福进行了庭审，并以案情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对外开放。 今年八月，法庭宣判斯帕福有罪，判他有期徒刑11年，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康明凯宣判。加拿大法庭今年八月完成了对孟晚舟案的最后庭审，预计今年十月对是否将他引渡到美国作出宣判。
有报道说，中国等六国收到出席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邀请，北京语焉不详，未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9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拒绝证实中国已经接获塔利班的邀请，将出席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他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
半岛电视台引述不具名塔利班官员的话说，新近掌控阿富汗的塔利班已经邀请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等六国出席即将举行的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塔利班在美军和盟国撤军截止日期前发动全国性攻势之时，曾经派遣一个由其最高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分别访问莫斯科和中国天津，讨论塔利班未来的政策和与中俄这两个大邻国的关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专程从北京前往天津会晤这个塔利班代表团，呼吁塔利班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而且要坚决打击可能影响新疆稳定的所谓恐怖势力。随着塔利班在战场上横扫政府军，北京对羌族组织东突厥斯坦的担忧日益加深。根据媒体报道，巴拉达尔当时当面向王毅承诺，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将阿富汗用作攻击别国的基地或跳板。在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美国和西方盟国忙于在喀布尔国际机场撤侨之时，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驻喀布尔的大使馆仍然正常运作。中国也在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国协调与阿富汗新政府的关系。汪文斌星期一被问到是否接获出席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的邀请，是否会出席，可能派谁出席的问题时，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表示，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目前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信息。媒体引述外交观察家的分析认为，中国似乎在为承认阿富汗新政府做准备，但是需要在看到阿富汗新政府的人员构成后，才会宣布是否派人出席阿富汗新政府的成立大会。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则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匆忙承认塔利班组建的阿富汗新政府，而是要在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后听其言观其行，然后才会做出是否承认阿富汗新政府的决定。面对欧美的怀疑与观望态度，塔利班似乎也有意加强与北京的关系。塔利班一位发言人日前接受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拥有超大经济和能力的大国，中国在阿富汗重建工作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韩国破例收容阿富汗难民，人道之外的现实考量。分析人士称，台湾错失机会。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塔利班随即击垮阿富汗政府军队并夺回政权，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瞬间涌现。针对这波难民潮，欧盟内部意见分歧，部分欧洲国家甚至直接表态拒收。此时亚洲的韩国站了出来，率先接收曾为韩国机构工作的378名阿富汗人及家属。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此举是东亚先进国家的表率，尤其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接手部分难民，对美韩同盟有加分作用。分析人士还说，就在日本、新加坡也相继接收阿富汗难民之后，同样是依赖美国协防安全的台湾却没有任何动作，错失了一个深化伙伴关系的机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随着塔利班入驻首都喀布尔并重掌政权后，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于8月31日画下句点， 过去两周内，全球多个国家与时间赛跑，从阿富汗撤离他们的本国侨民以及曾有过合作关系的阿富汗人与家属。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强调，美国过去17天所执行的是其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撤离行动，总计从阿富汗撤出了超过12万名的美国人和其他盟国公民以及美国在阿富汗盟友，但美国还是饱受国际指责，各界认为美国要为塔利班重返执政以及大量阿富汗难民出逃负起最大的责任。尤其当19岁的阿富汗青年国家队足球员基安瓦里因攀爬美军的撤离运输机，在军机起飞后摔落死亡，美国的国际形象也随之坠地，美国对国际的承诺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位于台北的国际政治分析人士、前美国共和党海外部亚太区主席方恩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依旧强大，但过去两周是美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任何国家在此时伸出援手，美国都会铭记在心。阿富汗爆发难民潮后，韩国正义党国会议员张惠英率先呼吁韩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该负起收容难民的责任，至少要收容有孕妇或儿童的弱势家庭。8月24日，韩国政府执行奇迹任务，派出三架军机撤离其驻阿富汗的使馆人员和曾协助韩国机构的378名阿富汗人与家属。韩国政府强调，这些阿富汗人对政府有过特殊贡献，所以获得可自由就业的居住签证，而非以难民的身份入境韩国。张惠英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些阿富汗人因曾与韩国政府合作而深陷危险，若让他们滞留当地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韩国身为曾经介入阿富汗局势的已开发国家，接纳这些难民只是履行了最低限度的责任。张惠英说，韩国政府以特殊贡献淡化了他们的难民身份，也让舆论不至于强烈反弹，但趁着当下形势的缓和，韩国应该要进入下一阶段收容难民的讨论。他同时呼吁东亚其他已开发国家也应衡量各自的国情，就接收阿富汗难民议题进行负责任的讨论，以善尽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位于韩国釜山的东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欧玛丽也说，奇迹任务让韩国人相当引以为豪。欧玛丽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的韩国人似乎为韩国的义举感到自豪，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接收这些曾经支持韩国在阿富汗进行工作的当地人。这些人帮助了韩国在阿富汗的任务，现在轮到韩国帮助他们。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每10名韩国人中就有近7人赞同政府的政策。不过，在韩国集体感到自豪的同时，有两个数字鲜少见诸韩国媒体。欧玛丽指出，第一个数字是 0.4%， 这是2020年韩国真正接受的难民比率，也就是说，每千位申请庇护的难民，只有4人可以落脚韩国。第二个数字是12万，这是美国两周内从阿富汗撤离的总人数。相较于美国，韩国政府只接受了378名阿富汗人，确为好事一件，但这种善行并未扩大到同样处于绝境的其他寻求庇护者。华府智库史丁森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北纬38度网站副主任陶恩透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韩国只疏散了与其一起从事开发计划的阿富汗人，而非更广泛的阿富汗平民，且将他们认定为有特殊贡献者而非难民，也有助于韩国民众接受这项政策。陶恩认为，韩国是一个同质性相当高的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上还有待加强，必须学着拥抱外来移民或是难民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他说，韩国人口快速老化，已经没有本钱再自我孤立。韩国是亚洲第一个于2013年实施难民法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对难民接受率最低的已开发国家之一。2018年550名也门难民涌入济州岛并向韩国申请庇护，引发诸多韩国民众上街表示强烈反对，民怨四起后也导致韩国政府自此紧缩难民法。这一次接收阿富汗人是韩国首次以人道立场在冲突地区执行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分析人士认为，从外交角度观察，透过接收对韩国有所谓特殊贡献的阿富汗难民，韩国政府也有意向拜登展示自己是一个有意愿、有能力且坚定不移的盟友。亚洲时报就引述位于首尔的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艾瑞克·伊斯特里的看法指出，韩国在支持撤离阿富汗人员的行动中，不仅展现出中等强国身为全球公民该承担的责任， 同时也在验证美韩同盟可以跨出朝鲜半岛的地缘限制。在韩国军机飞往喀布尔之后，日本方面也相继效法。日经亚洲报道，日本已经开始准备接收为其大使馆和援助组织工作的阿富汗难民。日本计划以人道主义为由，让这些阿富汗员工及其家人先在日本停留90天，然后再发给他们签证，允许他们在日本居留和工作长达5年，估计有500人符合资格。如同韩国一般，日本社会的同质性也相当高，其经济高度发达且位居世界前列，但日本对接收难民的态度却是极端保守，也因此招致国际批评。根据日本移民局统计，2020年日本仅接收了47名难民，远远落后于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国家。例如德国在同年收容了63000名难民，而加拿大则是接收了20000名难民。此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于8月23日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新加坡有意提供军机协助美国撤离阿富汗难民。8月26日，新加坡国防部则发布新闻稿宣布，美国政府已接受新加坡所提出的支援方案。新加坡当晚已派出 A330 多用途运输军机与77名武装部队人员，协助将已转移至卡达的数百名阿富汗人员再往德国或其他接收国。对此，国际政治分析人士方恩格说，
这些政府的角度来看，不只是 right thing to do，也是有战略性的考量，美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了，美国以后也会记得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就来帮忙。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阿拉伯语文学系助理教授张景安也认同这项观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开始传出的消息是美国要在日本韩国的美军基地安置阿富汗难民，后来情势发展为日本韩国直接收容对其有贡献的阿富汗难民。他认为这很可能是美国私下做出的要求，这代表在美国的全球布局下，盟友被期望要分担部分风险。张景安说，
他代表意义说，他的美韩关系或是美日关系不仅仅限于这个区域里面，就是日本区域里面或是朝鲜半岛这个区域里面，而是说美韩跟美日之间的关系已经提升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层次。因为他们不仅是为了两边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为了北韩的问题，或者不再只是为了中国大陆的问题，而是为了美国在全球上其他地区所发生的问题，由他的盟友日本跟韩国来一起帮忙分担。
张景安还建议，台湾号称东亚第一个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条件也不错，应该要尝试接收一小部分的阿富汗难民。他说，即便台湾不像其他国家涉入过阿富汗的政局，也跟阿富汗没有太深的关系，但如果愿意援助阿富汗人的话，绝对可以大大提升国际形象。他表示，部分人士拘泥在台湾还没有通过难民法，不适合收容阿富汗难民，不过法源是人定出来的，如果立法者或是政府真的重视难民的话，当然可以解决法源问题。另外，张景安说，很多台湾人士还会以中国禁止台湾收容难民来自我设限，但他说，中国不乐见的是台湾接受来自香港、西藏等地的人士，如果台湾现在接收的是阿富汗难民，他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批评或是禁止台湾做出这种基于人道的举动。张景安说，
所以第一个提升国际影响，我觉得非常重要。那第二个，我觉得可以获得这个美国这个的一个喜爱嘛，因为美国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被批评很惨啊，就是不负责任啊，突然撤离等等等，造成人员伤亡。就如果我们这样一做，当然美国一定是会开心的嘛，就是你帮他负担了一点点，即便是一点点，可是你又可以帮他做一些行销，还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
张景安还说，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叫我们政府收了。那可是我觉得，即便没有，那如果你主动施出一些善意，主动去询问，是在美国说，那我们帮你们收几个之类或什么，或者你根本就不要经过美国，就直接收他了。我相信美国这个时候也不敢来对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的批评吧。
方恩格则说，美国在短短两个礼拜要让这么多人离开阿富汗，需要盟友的帮助。若台湾可以出手帮忙，就算只收几十个，让他们先在台湾拘留几个礼拜。待美国稳定后，协助他们进一步完成难民的审核作业，让这批阿富汗人最终落脚美国。但他说，台湾这次没有伸出援手，其实错失了一个外交机会。方恩格说，
台湾，你说你是美国的好朋友，那朋友要帮忙朋友，而不是说说而已了，对不对？那现在美国需要帮忙，你让几十个人来台湾，短期间对台湾来说不会造成治安的问题，对台湾纳税人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失去一个机会了。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第一岛链团结至中，台日非联合作战的可行方案。台湾国防部8月31号公布最新版中共军力报告书，判断中共资通电作战能力扩及第一岛链以西。日本产经新闻8月30号报道指出，有一艘中国军舰常态部署在日本最西端和台湾之间的海域，24小时待命。军事战略专家分析第一岛链联合至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方案，以及参与区域性防卫组织的现实状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媒在8月30日报道，据日本政府高官与台湾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有一艘中国军舰常态部署在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海域，并保持24小时航行待命状态，再度引起关于第一岛链安全的讨论。前菲律宾海军副司令官隆梅尔·裘德王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
And I'm talking about specifically about Japa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more or less overlapping maritime jurisdictions.
菲律宾、台湾、日本在国防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三个国家的管辖海域重叠部分很多。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最近受到中国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而这些海域的防卫不可能由一个国家独自承担，即使是美国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些区域国家必须要积极地研究出如何参与第一岛链联合作战的计划。他指出，从日本冲绳向南延伸至菲律宾的第一岛链，不仅是对抗中国军事威胁的最重要防线，也是足以控制中国贸易交流的海上运输线。因此，菲律宾、台湾、日本应该建立起联合海上军事合作的模式，并持续扩展与升级，才能有效制约中国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发展，牵制中国改变现状的态势，守护国际秩序。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今年3月表示，中国到2026年前都会增强在印太区域的军事优势地位，对于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台列屿与南海议题，戴维森说，如果中国改变现状，那将成为永久性的。他呼吁加强盟国与美国对中共吓阻能力绝对是当务之急，再次强调第一岛链的重要性。裘德王将军认为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核心角色，他说，
Our common interest would be that strait between southern Taiwan and northern Philippines. Simple,
对于菲律宾的海上防卫来说，最重要的地方是菲律宾以北、台湾以南的海域。日本最在意的就是尖阁诸岛附近的海域，也就是日本西南方、台湾的东北方。由地理位置来看，台湾就是枢纽。再由对中共政治作战的专业程度而言，台湾应该是经验最丰富的。所以台湾参与菲日的军事合作与联合演习不是选择，是必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王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菲两国在过去都会举行陆军与海军的联合演习。今年7月5日，两国空军举行首次联合演习，地点在菲律宾马尼拉周边空域，演习科目包括人道救援与救灾，这些应该要有台湾的参与。他说，对台湾而言，考虑到地缘位置上北临日本，南接菲律宾，如果能够和日菲两国在安全上都能维持密切关系，是有助于台湾的安全，也因此同样有利于日菲两国的安全。毕竟万一台海爆发了战事，有可能波及到这两个国家，这点日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像日本和菲律宾的联合演习，未来如果台湾能够观摩了解其防卫合作的动向，甚至加入与他们交流和分享经验，未来台日菲这三个同属于第一岛链的国家之间，应该可以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力量，巩固第一岛链的安全。裘德王将军认为，联合演习中很重要的是互操作性，第一岛链最可行的互操作性关键在于联合作战准则与通信系统。他说，
The most benign type of interoperability we can perform or which is doable would be a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如果台湾能参加美国和东盟也使用的联合作战准则，那么很有可能是情势将政治问题暂时搁置在一旁，或是技巧性的回避，让台湾与日本和菲律宾共同进行联合海军演习。如果台湾使用美国认证的通信设备，那么各方的军队就有机会相互交谈和传输数据。我认为非日台三边安全对话扩展到海上安全方面的情报交流的空间非常大，与军事演习相比，在操作也相对容易。王尊彦博士指出，在执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初步可能会出现装备上互操作性的障碍，但是应该会逐步改善的。他说，随着日本持续推动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武器装备，像是近期对菲律宾出售防空雷达，规划对马来西亚出售防空雷达，与法国、俄国、土耳其等国竞争对印尼出售潜舰等。如果推动顺利，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装备方面的互操作性问题应该会逐渐减少的。至于台湾，与使用不同装备系统的国家之间当然也会有互操作性的问题，但是预料大概会以日本规格逐步解决吧。他强调，装备的问题是技术性问题，一定可以克服，只是在那之前还有政治障碍必须先克服。裘德王将军指出，台湾的安全对日本和菲律宾很重要，日本已经非常清楚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对菲律宾来说也是如此，可惜菲律宾目前的决策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说，
To be fair to the president, our president, his policy is similar to what is the policy of the rest of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which is basically trying to balance off between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杜特尔特总统想要维持东盟国家向来维持中立的原则，并不想要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这是为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于一些事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他和许多有明显靠向其中一方的东盟国家并不同。和日本一样，菲律宾总统也想要维持平衡外交，这个初衷是对的，只是他的做法太过极端，所以没有任何的效果。他指出，杜特尔特一上任就对中国十分友好，不但数度访问中国，还积极计划菲律宾参与一带一路。今年三月遇到南中国海争议时，杜特尔特却扬言唯一方式是对中国动武。另一方面，杜特尔特曾提出要终止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隔一年又宣布恢复。裘德王将军认为，杜特尔特一贯以二分法，也就是与中国战争或是对中国的绥靖为他的外交政策，这是非常不适宜的，因为这样会造成出尔反尔的状况，让盟国在军事合作上保持更多的疑虑。今年三月初，大约220艘中国的船只集结在南中国海的牛轭礁附近，引发菲律宾强烈的不满，向中国抗议侵犯主权。杜特尔特在全国演说中表示，我们只能用武力抢回来，不流血拿回西菲律宾海是不可能的。杜特尔特在去年二月通知美国政府准备终止双方在1998年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其后三度延后终止期限，今年7月30日宣布全面恢复协议。裘德王将军更指出，事实上中国渗透到菲律宾政府部门的人员与假讯息更是问题，造成政策更加摇摆不定。他说，
Since 2012, I think we have start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So it's not really a preparation for war, but actually upgrading our equipment.
菲律宾已经开始逐步更新军备，但这些并不是为了作战，与中国开战根本就不在我们的近期计划范围之内。除了客观能力因素，其实主要的挑战是中共可能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政府官员，为了削弱菲律宾国家安全利益的政策铺路。另一个挑战是社会上的虚假信息，这往往会在总统的核心支持者和其他公众之间的政治光谱造成分歧。我担心中共可能干预我们明年的选举。他指出，台湾在处理中共代理人的渗透以及社会上的假讯息方面是最好的学习对象，菲律宾和日本都应该在军事合作的同时与台湾进行政治作战在其他方面的交流， 才能逐渐建立起像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一样固定而有系统的区域性防卫组织，对于第一岛链的联合防卫发挥长期而且有效的功能。裘德王将军认为，关于实际作战的准备，菲律宾还没有能力与中国开战，疫情又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打击，包括军事现代化计划，因此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目前有技术上的困难，与四方成员国等进行联合海军和海上人道搜救演习是比较实际可行的做法。他也提及，近期除了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之外，随着印太地区的国际战略地位升高，国际上也有增加成员国变成 Quad Plus 的声浪，而且已经有英国、法国等与 Quad 联合演习，其实菲律宾和台湾的参与还是很有希望的。王尊彦博士表示，由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特殊性，通常台湾军队很难参与具有战场作战意义的国际演训。他说，即便美国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印太司令部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台湾连当一个观察员都不行。所以要让台湾加入 QUAD, 举办具有作战意义的军事演习，势必更加的困难。相较之下，如果 QUAD 举行人道援助及灾害防救性质的演习，台湾的加入或许会相对容易。他更指出，台湾如果真的要与日本、菲律宾等国从事人道救援演习，也未必非得进入四方安全对话，或是参加以其组织为名的训练不可。他说，事实上，台湾人较耳熟能详的 GCTF, 也就是全国合作暨训练架构，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日本就曾参加过台美之间的 GCTF 活动，未来如果有机会让美日印澳四国都参加 GCTF 的活动，台湾就可以实质上与 QUAD 成员国交换意见，甚至讨论未来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所以不需要拘泥于台湾是否能成为 QUAD Plus 那个 Plus。在能够做的范围内，先和 QUAD 成员国达成实质合作是比较重要的。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一传媒支持民主遭打压，被迫清盘，香港新闻自由荡然无存。香港因支持民主而遭打压，被迫停刊的苹果日报的母公司一传媒集团的董事会9月5号公告，包括公司主席叶以坚在内的所有四名董事辞任，公司将被迫进行清盘，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债权人、员工和前员工的利益。这是自中共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一国两制崩溃、言论及新闻自由殆尽的最新发展，也是对曾自由的香港媒体致命打击的最新例证。
由香港民主派标杆性人物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集团的四名董事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公司两名董事和黎智英去年被捕后，另有七名前一传媒及苹果日报的高级主管、编辑和社论作家也被捕，港府从未表明苹果日报发表的哪些文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一种恐惧气氛，导致公司许多在港员工被迫辞职。声明表示，尽管被捕的人还没有被审判和定罪，但港府援引国家安全法后影响公司及员工，迫使公司在没有法院介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清盘，而有序的清盘将最符合股东、债权人、雇员和其他相关者的最大利益。希望港府允许清盘官完成先前公司及董事被禁止的付款，包括支付债权人和前员工的薪资。声明还感谢多年来与一传媒合作的众多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不顾外在压力投放广告的广告商，也感谢员工专业的精神和个人的勇敢，并对数百人失去工作深表遗憾。声明还特别感谢苹果日报的读者。据港媒报道， 易川媒体团三日表示，已接获联交所上市科关于恢复交易指引的信件，表示若易传媒在2022年12月16日之前无法补救导致该公司暂停买卖的所有问题，达成恢复交易指引及遵守上市规则来让联交所信纳及恢复其股份买卖，联交所上市科会建议上市委员会开始取消易传媒的上市地位。易传媒的股票今年6月17日起已经暂停交易，当天易传媒两名董事因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遭国安处拘捕，集团部分银行账户遭到冻结，迫使香港主要报刊之一的《苹果日报》因无法支付工资以及各种运作费用而于6月24日停刊。黎智英1990年创办易传媒有限公司，开始只出版一本杂志，随后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这一港媒中唯一坚定支持民主的报刊，并使之成为主要报刊之一。易传媒后来发展成媒体企业，还推出了《台湾苹果日报》。黎智英及易传媒支持2014年的要求真普选的战中运动或雨伞革命和2019年的反送中民主运动。中共2020年6月底强行在港实施国安法后，黎智英及其媒体集团立即成为北京和港府利用国安法打击的主要目标。纽约时报报道，近几个月来易传媒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恶化，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任命了一名调查公司财务的监察员，当局以前很少使用香港法律的这种权利。香港审计监督机构财务汇报局已经在今年8月对易传媒展开调查，审计公司一直拒绝与易传媒一起工作，这让外界对易传媒能否按照要求在9月底提交财务报表产生了怀疑。报道表示，公司的支持者认为，当局针对易传媒及其出版物的行动不仅损害了香港的媒体自由，也损害了香港的财产权以及香港作为一个良好经商之地的声誉。报道援引易传媒的独立非执行董事马克·启福德的话说，滥用国家权力冻结银行账户，把主编、首席执行官、创始人等人关进监狱，这种做法有一种香蕉共和国的味道，这些不是让香港成为国际投资中心的做法，也有损香港引以为豪的法治和保护产权的形象。黎智英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庭受审，他面临与公司总部转租有关的欺诈指控，以及根据国安法所提出的指控。这些指控声称他与外国势力勾结，资助了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出版物上刊登广告，呼吁美国对香港实施制裁。
中共整肃私企令社会恐慌，刘鹤出面安抚称政策未变。中共近期对私人企业以一系列严厉监管措施进行整肃和打压，并急推共同富裕的政策令社会恐慌。中共高官刘鹤星期一强调，当局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未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6号在河北石家庄开幕，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鹤以视讯方式致辞。刘鹤在致辞中强调，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其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刘鹤表示，民营经济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 60% 以上的 GDP，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从去年中共向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以来，中国监管机构明显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的控制，针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调查名目越来越多，从反垄断调查到数据安全调查，再到各种合规调查，被调查对象和范围也在快速扩大，不仅涉及网络，还涉及到外卖、出租汽车、教培等。一众民企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滴滴、百度以及各种证券公司等都受到调查和处罚。中共当局对范围广泛的私人经济领域的整肃，令大批新创及老牌公司的生存环境变得不确定，令投资者不安。今年8月17号，中共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身兼该机构主任的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还提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措施来落实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一次分配是工资，二次分配是税收，三次分配是社会捐赠。观察人士表示，中共这次高调把社会捐赠列为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手段，暗示中共将会通过道德胁迫向富人施加压力，以达到均贫富的目标。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被一些人认为是对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一个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从较为放任的经济增长时期转向中共对经济有更多控制。习近平的这一修正在中国内外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可能意味着一个劫富济贫、政策取向更为保守时代的到来。面对中共急推从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的政策所引发的巨大社会震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韩文秀8月26号在记者会上澄清，明确表示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杀富济贫，企业慈善捐赠属于市场收入分配和政府调节分配外的第三次分配，在自愿基础上中国不搞杀富济贫。不过8月29号毛左携手李光满，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这篇杀气腾腾的文革 2.0 檄文在同一天立即得到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军网、环球网等数十家中共党媒集体转发，引起网民担心运动要来了。李光满的充满文革遗风的大字报式文章列举官方整治饭圈，处罚艺人郑爽偷逃税，下架封杀赵薇和高晓松，蚂蚁上市被叫停，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出行被查，中央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等，号召治理一切文化乱象，治理教育、高房价等乱象，打击资本市场上大资本操纵，称中国从经济、金融、文化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革命，阻挡这场变革的将被抛弃。文章引发社会轩然大波，认为中共是在为发动一场新文革制造舆论。被中共党媒力捧的李光满还专门写了一篇自我吹捧的文章，称各大央媒集中统一刊发一篇来自公众号自媒体的文章十分罕见，显然是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网信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由此形成了非常强势的宣传效应。该文9月3号被删除。不过曾跟着转发李光满文章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一向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9月2号突发文唱反调，称李光满宣扬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是严重的误判和误导。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长期从事中共新闻工作的人说，只有在中共高层宣传部门的同意下，才可能让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主要国家媒体网站转发同一篇文章。以往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像李光满这样的毛派文章并不罕见，但通常都被限制在边缘地带。报道表示，胡锡进与李光满的两篇文章其实都在拥护中共的共同富裕说辞。至于分歧，两篇文章的不同仅限于语言中的革命言辞。胡锡进也没有提出对中共打压行业的任何异议。还有分析表示， 胡锡进这位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突然跳出来跟党媒、官媒唱反调，可能是在授意下灭这场对文革2.0社会讨论的火。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